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要停止再受撒旦的愚弄，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如果我们很快地环视四周，我们似乎就会看见很多人都在罪中生活，他们的前景是美好的而不是痛苦的。这到底是否说人其实是可以逃脱罪，不会受罪的报应和后果呢？到底当我们去做一些神明知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期待它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挑战我们去思想，到底罪会有什么后果？当我们去做一些犯罪的行为之前，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到底我们能够逃脱罪吗？让我们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你能逃脱罪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刻意的、明知故犯的叛逆神，你能逃脱罪所带来的后果吗？相信我们都曾经在心中思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我能逃脱罪吗？大多数人的生命在某些时刻中都会犯罪得罪神，但却希望自己可以逃得过罪所带来的恶果。如果我们环顾四周，我们可能会说，有些人似乎真的可以逃脱罪，因为我知道他们所过的生活明明是得罪神、叛逆神的，但是我却看不见有什么坏事发生在他们身上。要是你这么想，我要请你留意两件事情，就是罪的结果往往并不是外表的。我们不能仅凭外表所发生的事来断定罪没有产生后果。另外一方面，罪的后果往往不是及时临到的，不一定人犯了罪之后立刻就会看见所谓的现世报。我们要关心的是，到底神怎么样论到罪的后果？因为神在圣经里明说，人如果犯了罪，那后果是免不了的。这些道理非常浅显，非常简单，非常直接，即使是小孩子也能够明白理解。我们可以把这些圣经的原则应用在日常的生活里。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六章七到九节，新约圣经加拉太书六章七到九节。保罗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加拉太书第六章七到九节。保罗在这段经文里一开始就提醒我们不要自欺。要是我们以为罪是可以逃脱的，是可以没有后果的，这其实只是自欺的想法而已。我再说，人以为自己可以免去犯罪所招来的后果，这是自欺的想法。保罗说，你不要再这么想了，你要停止这样的想法，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原文的不要自欺 包含有停止的意思，那就是停止再这么想，停止再去欺骗自己，不要再受到欺骗和愚弄，以为犯罪可以不用承受后果。我们不要再让某些人的思想来误导我们，停止再让有些人把我们带离了神的真道，不要再去想，以为我还可以随意犯罪，不用负后果，不会有痛苦的结局。我们得罪了神，却可以逃避罪所带来的后果。我们不要再让这些思想占据了我们的心，倒要认真的去明白神在圣经里所给我们的教训。到底我们是受到谁的欺骗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撒旦是说谎者，他从起初就是说谎的，他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在他里面没有真理。所以把那些错误的思想灌注在我们心里的其实就是撒旦，是他叫我们以为犯罪得罪神依然可以逃脱，不用负责任，也没有任何恶果。当然撒旦也会利用一些人产生影响力，让我们看见这些人明明活在罪中，整天是犯罪作恶，甚至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做尽了坏事，但是我们却看不见他们的人生有任何的不顺，反而是事事顺利，反而是事事亨通，名利双收，有权有势，让人羡慕。我们不要受到这些假象所愚弄和欺骗，以为真的是如此，因为撒旦是欺骗人的，他可以利用很多人，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做他的工具，散播虚假的信息，将我们偏离神的真道。即使是一些所谓德高望重的人，他们所讲的话也不能取代圣经。要是我们翻开圣经头一卷书《创世纪》，查考第三章，我们就看见撒旦在那里已经开始他欺骗人的诡计。而当神面对面质问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创世纪》三章十三节这样说：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引诱这个词儿，原来的意思就包括了迷惑和欺骗，是蛇欺骗了夏娃，所以他才吃了禁果。但无论如何，夏娃是叛逆了神，是犯罪得罪了神，但是他是在犯罪之后才洞悉到撒旦的诡计，才晓得他是受了欺骗和愚弄，但可惜已经太晚了。让我们来留意撒旦所做的事，因为从其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原则，是撒旦直到今天依然在每一个人生命中所做的。在创世纪三章一开始，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怎么回答蛇呢？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一开始在夏娃心里，他对神的话是毫无疑问的，他很清楚神的命令，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他完全知道。所以当蛇问他的时候，他马上给了一个正确的答案，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只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可是撒旦听到这个答案以后没有离开的意思，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诱惑夏娃去吃神所吩咐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因此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理由是为什么呢？如果只是这么一句，你们不一定死，夏娃他一定不会相信，因为蛇把神的话扭曲了。可是蛇继续说了，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啊，原来这是神不让他们吃的理由，因为神不想他们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原来神的动机是不好的。那么到底蛇的话对吗？我们可以说有部分是对的，这部分就是他们吃了禁果以后眼睛真的明亮了， 然而他们并不像神那样能知道善恶，反而他们看见了自己的羞耻，他们所看见的是他们宁可一生也没有看见的。夏娃多么希望他从来没有吃那禁果，因为他看见一些他不想看见的事，就是自己的丑陋。撒旦是这样狡猾，他最会骗人，而他的目的是把人骗到手，所以他无所不用其极，是很卑鄙的。撒旦接触人的时候，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告诉人你可以得到什么，以此作为一种吸引。撒旦告诉夏娃，如果你吃了这禁果，你的眼睛会明亮，你可以像神那样能知道善恶。这是蛇告诉夏娃吃禁果之后可以得到的好处。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千万要留意，就是撒旦他从来不告诉人负面的事情、不好的事情、犯罪以后的结果，他绝口不提。撒旦只把好处说得美丽动听，借此吸引人，而叫人以为他可以逃脱罪，不用承受罪所带来的后果。撒旦对女人所说的，只是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撒旦经常歪曲事实，他是假冒为善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伪装的。撒旦从来没有对夏娃说，这是你吃禁果以后的结局。虽然你吃了禁果以后眼睛会明亮，你会像神那样可以知道善恶，但是在此同时你会感到罪所带来的羞耻。撒旦没有讲后面的那部分，他只说美好的那部分。为什么撒旦不照着实情把吃了禁果以后的那悲惨的实情告诉夏娃呢？为什么撒旦不对夏娃说，你要是吃了禁果，你会感到羞耻，感到惧怕，你跟你丈夫的关系会起变化，你也会在生产孩子的时候受许多的苦楚，你要是吃了禁果，你跟神的关系不会像眼前这样，你将要面对肉身的死亡等等，你会被赶出伊甸园。为什么撒旦不把实情告诉夏娃呢？因为撒旦的目的是要人陷在罪中做他的奴隶，所以他不会把后果告诉人，他要人以为犯罪是可以没有后果的，犯罪是可以不用承担恶果的。而现在使徒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是来到这个时刻，停止再受撒旦的欺骗和愚弄了，不要再想得罪神以后什么后果都不用负。一个人如果以为犯罪是不会有不好的结果的话，他其实已经受到撒旦的迷惑和欺骗，撒旦蒙蔽了他的心，叫他看不见真理。好，另外一方面，加拉太书第六章这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保罗劝勉我们不要再受到欺骗，要停止再受撒旦的愚弄，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不能被人轻慢的，而神也从来不会被人轻慢。我们要留意神的本性，所谓轻慢就是嘲讽，不把神当神，不理会神，把神当作不存在，轻视神，自高自大。当人轻慢神的时候，人虽然知道神说了什么，但是却当神不存在，当神没说过，因此自作主张。所以任何时候，如果我们听见有人说，不错，我知道圣经是这么说，但我却怎么怎么样的时候，这些人其实已经在轻慢神，不把神当神而不自知，这是很严重的罪，因为他没有把神当神来敬畏。人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不理会神的教训和警戒，而依照自己的意思去行，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通常那些轻慢神的人都会用很好的借口和理由来为自己解脱，他会觉得啊，这只不过是圣经里的这一节这么说而已，圣经还有很多别的经文呢，并不是这么严厉的。另外他又会用很多理由支持自己的做法，而最终他会依着自己的私欲去行事，叛逆得罪神。他们的做法就是轻慢神，不把神当神。这些人的心充满了骄傲， 他明知故犯，明明知道神的原则是这样，但偏偏不照着去行，不理会神的话，反倒依着自己心里所渴望的去行。他以为这么做很合理，这么做没什么大不了。其实他是为自己的未来种下了极大的恶果，是他承担不起的。我们在神面前存着谦卑的心，仰望神，依靠他，让自己在神的手中是柔软，可以被神话语塑造的。以赛亚书第14章告诉我们，撒旦在堕落以先是尊贵的天使，但是因为他心高气傲，他要高抬自己，超越神，要与神同等，所以被神赶逐离开天上。撒旦的行为无疑是轻慢神，当神不存在，不把神当神，结果堕落，沦为魔鬼撒旦，而无法逃脱他叛逆所得到的后果。同样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得了犯罪得罪神所导致的结果。很多时候，只因为我们看不见表面的后果，我们不知道在这些人的心底深处是怎么样的光景，所以我们无从下结论。可能他很痛苦，他很感到罪疚，很懊恼，这些一生跟着他，终其一生。我们不要以为犯了罪是没事的，很多人犯了罪以后，他本来以为可以享受欢乐，哪里晓得每个晚上都失眠，没有一个晚上睡得好，很苦恼，闭上眼睛就看见自己所做的坏事，是比死还难受的。有些人每天晚上做噩梦，有的时候在梦中大喊大叫，因为他叛逆神，他没有平安，他心里充满罪疚，他充满着歉意，却没有办法在白天有好的宣泄，所以内心受到束缚，虚空困扰着他，他心里饱受指责，但又少为人知。别人看见他是白天光鲜亮丽的欢笑外表，是他装出来的幸福快乐的样子，但这不等于他就是逃脱了罪所带来的后果，因为圣经明说，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永远不能受人的轻慢。人如果犯了罪而没有任何后果，那人岂不能够驾驭神、控制神吗？岂不等于说人超越了神吗？我们岂不是可以不用理会神的存在和公义以及审判吗？我们也不能说神是慈爱又良善的，又充满怜悯的，神一定会放过我，这样的观念同样不可取，也不正确。另外，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做了违背神律法的事，但是他却把神的慈爱拿出来当作挡箭牌。其实那同样是撒旦给人的陷阱。很多人口里说，神不是慈爱的吗？我相信神不但是慈爱的，神也是蛮有怜悯的，他所做的一切尽善尽美，这些说法都是对的。然而他们却忘了，神同时也是公义圣洁，有审判人的威严的，神是要审判人的，却忽略了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不能只侧重于一方面，我们不能够拿神的慈爱来捆绑他的公义，我们不能故意忽略神的另外一面。神的审判其实也是他慈爱的表现之一。圣经同时告诉我们，神是有威严、有震怒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更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把神的慈爱拿出来，无非是要减轻我们犯罪的严重性。有些人自我辩护，说自己所犯的罪是白色的罪，不是黑色的，又或者说他是处于灰色地带。看你的观点、你的角度、你的想法，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有相对的价值，这些都是人自以为聪明的说法。他以为就可以凭着这些向神求情，神会明白，神会了解，神会体谅。这正是为什么圣经一再的给我们警告，指出我们的罪会追上我们。我们不能轻慢神，当神不存在，我们要停止再受撒旦这样的欺骗，免得我们以为神蛮有慈爱，所以可以把有罪的当作无罪，其实是断乎不可的。撒旦只会提供给人肉体上的舒适，比方说当你看见电视广告上或者是杂志刊物上头的广告， 有很多美丽动人的主角和画面，他们手里拿着烟，拿着美酒，满面春风得意。当然，身后有不少俊男美女相伴，还有景色宜人的地方，这些景象都能给人带来一种错觉，以为啊，喝了这个厂牌的酒，就会有这么高级的享受，就会达到那个快乐的境界。似乎在广告世界里，我们所得到的所有感觉都是完美的，都是人生至高无上的享受，都是叫人感到舒服的。然而不要忘了，这些不过是商业广告的手法，是希望招来顾客而已。邪日撒旦岂不也是同样用这样的手法触动夏娃的心，叫他受到诱惑？撒旦对夏娃说，只要你吃上一口，包你眼睛明亮，你可以跟神一样分别善恶。今天撒旦同样对每一个人说，你只要喝上一口，你只要吃上一口，你就可以如愿以偿，只要你这么做，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然而撒旦没有告诉夏娃，你将会感到羞耻罪疚，你跟神跟你丈夫的关系都会出现裂痕，你要被逐出伊甸园，还有你要与神永远的隔绝，你要经历肉身的死亡等等。这一切撒旦完全没有提。同样的，今天我们所接触到的广告都是以好处和人生至高无上的享受作为卖点来吸引顾客。他们说，只要你喝这个酒，就可以给你带来飘逸潇洒的感觉，让你出众，让你与众不同，但却绝口不提酒后开车可能导致的交通意外，血淋淋的场面，也不警告人过量饮酒之后的危险，或者是负面的后果。为什么广告会隐瞒事实的可能性呢？因为背后是由撒旦所操纵的，他不会把真实的后果照实地呈现在人前，只是怂恿人你去买，你去喝，你去尝试，但绝口不提后果会怎么样。当人一旦接受之后，他不但是尝了那酒的味道，他还要自己承受喝酒之后的一切后果。撒旦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他的伎俩以及他的诡诈，他从在伊甸园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工作。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轻慢神，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就晓得不论是个人，是家庭，是社会，是任何人，我们都不能只犯罪而没有任何后果，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因此下一次我们受到撒旦试探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到底我是否也想得到做这事所附带的严重后果呢？要是我们不想后果出现，要立刻悬崖勒马，不要去做。还有另外一方面我要分享的，就是经文也提到，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看过了不要自欺和神是轻慢不得的原因，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神为宇宙所定下的规律，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自然以及合理的定律。跟着保罗说了，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要是活在圣灵里，凡是顺从圣灵而行，就必得永生。所以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没有一个人可以犯了罪而不接受后果的，从来没有。因为神为宇宙定下了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原则。我们不能只相信神是慈爱的而不理会别的真理，这是自欺的做法。是保罗发明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定律吗？当然不是。其实自有人类以来，这个定律早就存在，早就在运行，因为是神所设立的，适用于自然界以及在人生各种的事情当中。早在创世纪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圣经就说了，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 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创世纪一章十一节十二节。跟着我们再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一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再来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经文又说，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在这些经文里，神一再地说各从其类，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是开始有天地万物和人类的时候，神在创造过程里已经为地和人类设立了一个原则，就是各从其类。意思就是，如果你种的是橘子，你只能得到橘子，不会得到梨，不会得到苹果。每一样事情，不论是植物界、动物界、海洋界，甚至是人的道德界，你种什么，你所得到的就是什么，是各从其类的。我们要记得，这不但是自然界的法则，也是我们人生的定律，一样是有效的。今天我们种下什么的态度，什么样的行为，将来我们就要有所收成，按照我们所种下的去收我们的果子，而且收的比我们种下的还要多。这个法则和定律没有人能更改，是绝对不变的。要是我们种下的是罪恶，我们就不能埋怨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得到苦果？因为罪所带来的自然是苦果，是痛苦的和充满罪疚的。我们所收成的是自己种下的，不是别人替我种下的，或者神替我种下的。所以我不能埋怨任何人，我不能埋怨神，我只能怪自己没有先想的后果而鲁莽行事。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你能逃脱罪吗？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我们过去种下什么，我们就会期待今天收成什么。同样，我们今天种下什么，我们也会知道将来会收成什么。但愿我们都能够审慎自己今天所种下的，免得我们将来收到一些不愿意收到的结果。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